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主持人妮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28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艾米带大家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的维权人士吴干遭到判重刑后，欧美声援关切。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称，绝不接受个别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俄罗斯圣彼得堡超市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3人受伤。普京称这是新的一起恐怖袭击行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文化中心遭到恐怖袭击，至少造成40人死亡。乌克兰和东部的叛军大规模的交换俘虏。日中执政党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达成合作的共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媒体撰文回顾一年来的外交政策，他重申要持续向朝鲜施加压力，但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四名朝鲜脱北者身上发现了辐射暴露的症状，但目前尚未证实这与朝鲜的核试验有直接的关联。韩国总统文在寅批评2015年的韩日慰安妇协议解决不了问题。税改可能带动美国的经济，华尔街调高了明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下面我们继续请艾米为大家播报今天新闻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维权人士吴干和律师谢阳周二遭到司法审判，颠覆罪成立，吴干判刑八年，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和德国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释放吴干后，欧盟周三晚间也表达了对这项判决的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应该保证吴干有权上诉。但是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这是对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干涉，表示绝不接受。德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三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对吴干及谢阳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吴干被判入狱八年深表遗憾。欧盟当天也严重关切吴谢两案判决程序的正当性，并且要求中国应该保证吴干有上诉的权利。此外，由于吴干在被押期间指控遭到酷刑的对待，欧盟呼吁中方应该调查并且起诉不法的人士。此外，欧盟也重申声援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全章，对他无法接触家人和自行选择的律师表达严重的关切。但是在周四28号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德国和美国驻华使馆就中国处理有关维权人士的案件对中国提出批评回应，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个别国家对中国司法正常的办案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公然干涉，本身就有违法的精神，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家超市昨天发生了土制炸弹爆炸案，造成13人受伤。总统普京表示这是又一起恐怖袭击的行动，请听倪楠的详细介绍。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28号一早表示，前一天发生在圣彼得堡一家超市当中的自制炸弹爆炸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叙利亚反恐战争接近尾声，然而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回流至欧洲各国，圣彼得堡的恐怖袭击无疑是一场警钟。12月中旬的统计显示，大约有4500名俄罗斯公民赴海外参加圣战，其中以高加索穆斯林共和国和中亚前苏联等国的公民居多。圣彼得堡的副市长表示，截至目前，这起爆炸已经造成了13人受伤，比此前的统计增加了3人，今天仍旧有6人住院治疗。在为奔赴叙利亚作战的俄罗斯军人颁发荣誉勋章的颁奖典礼上，普京表示昨天圣彼得堡见证了一场恐怖行径。圣彼得堡当地的枫弹卡和新闻网站今天刊登了爆炸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其中可以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穿着绿色戴兜帽的夹克，拿着一只看起来很沉的背包之后离开了超市，离开的时候他的背包不见了。就在昨天， 天，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已经介入了调查，并称这枚自制炸弹被放在了超市的包裹寄存处。这家超市之前是苏联时代的一家电影院，炸弹的爆炸当量是200克 TNT， 调查人员正在积极寻找犯罪人员。自从2015年9月30号介入叙利亚反恐战争之后，俄罗斯曾经屡次成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的威胁。今年4月的一场地铁爆炸案当中，共有15人死亡，嫌犯是一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22岁男子。4月，伊斯兰国在俄罗斯南部阿斯特拉罕杀害了2名警察。8月，伊斯兰国又在西伯利亚用刀行凶杀人，在达吉斯坦杀死了一名警察。10月，达吉斯坦另外2名警察被杀。12月中旬，俄罗斯安全部门表示捣毁了一个恐怖分子窝点，他们准备在12月16号于游客云集的圣彼得堡的喀山圣母院制造袭击。总统普京就此呼吁美国感谢俄罗斯的反恐成果。
感谢妮娜的介绍。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叛军昨天周三在遭受战火蹂躏的东部交换数以百计的战俘，这是自从近4年前叛乱活动爆发以来双方最大规模的交换俘虏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也被视为是乌克兰军方向自称顿涅斯克及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叛军试图恢复已经支离破碎的和平协议之举。3天前，一名自杀式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引爆了炸弹，造成6人死亡后，阿富汗的首都今天再次遭到恐怖袭击。阿富汗的官员表示，首都喀布尔的一处事业派的文化中心今天发生多起爆炸，死亡人数已经增到40人，30人受伤，但是死亡的人数可能还会上升。而这座遭到袭击的文化中心位于媒体阿富汗之声附近，也受到关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出面宣称负责，不过塔利班组织已经声明否认涉案。阿富汗内政部的发言人告诉法新社，攻击的目标是一个文化中心，爆炸发生的当时正在举办有关苏联入侵阿富汗38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次攻击后还发生了2次小规模的攻击，但是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日本的执政党自民与公民两党近期举行和中国共产党的定期对话会，就日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达成了共识。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详细介绍。
日本执政党自民与公民两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定期对话，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第7次会议26日在中国福建厦门市闭幕，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会议强调将摸索具体的合作项目，共同为地区的繁荣做出贡献。双方就日方在一带一路方面积极提供合作达成共识。而日中关系消息人士27日透露，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基本敲定28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日程。二阶俊博表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日本愿意回应中国方面在第三方市场推动日中企业间的合作的意愿，积极探讨两国具体合作项目。二阶俊博在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就日中首脑互访表示，自民党将竭尽全力力争2018年内实现首脑互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地区长期受到空气污染，严重导致居民的健康受到影响，上千的民众今天前往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示威抗议。请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中部的彰化和美地区大约2000名民众今天分别搭乘50辆游览车到亚洲最大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向政府抗议空气污染。民众高喊拒绝空污还我蓝天等口号。中火今天紧急降载发电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台电承诺将加快脚步改善。抗议的民众则表示，如果3个月没有改善将再次前往抗争。台湾中部及南部地区长期空气污染严重，以中部地区来说，民众把矛头指向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以及中隆钢铁公司，悬浮微粒排放量太大，造成和美地区看不到蓝天，危害农作物生长，居民罹患肺腺癌增加，要求这两大污染源能够改善。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光鹏指出，中彰投地区从昨天深夜起 PM2.5 跟 PM10 的浓度就持续飙升，整夜红害，也就是达到红色的警示。南投更从昨天中午就有红害，虽然中火配合降载，但是完全无效。今天上午11点多，中部 PM2.5 的浓度更来到英国标准的紫爆，也就是紫色的严重警示，显示降载不足以遏制污染持续累积。他质问，昨夜中彰投500万居民整夜吸一级的致癌物，政府在哪里？由于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台湾民间已经出现要求恢复核能发电的声音。核能学会27号发表声明指出，由于空污有致癌等健康风险，如今地方政府在考量选举下开始对燃煤电厂的运转有强烈的意见，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让核电延役，核四启风，以核养绿。核能学会举例指出，日本重启核电，大陆大力投资核电，南韩也宣布将依照多数的意见复工续建两座核电机组，强调在缺电、空污、碳排以及能源安全的压力环绕下，核能发电的盈余是发展绿色能源的动力。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三在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捍卫了一年来的外交政策的记录。文中表示，过去一年来在控制朝鲜核子野心以及对抗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带来的巨大挑战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进展。文中强调，为了达到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的，将继续向平壤政权施加压力。但是蒂勒森同时也强调，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着，但是对话的前提是朝鲜政权必须证明值得与其进行谈判。法新社指出，这是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进行对话后第二天做出的表态。蒂勒森也在媒体的文章中再次提到了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指出中国正在执行联合国决议对朝鲜的制裁，但是中国应该也能够做得更多。蒂勒森希望国际社会在对朝鲜的孤立可以迫使平壤政权进行旨在放弃核武的真正谈判上做出努力。另外，针对韩国媒体最近爆料中国和朝鲜的船只在海上进行交换，以便为后者提供石油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周四予以否认，强调中国没有违反联合国的相关制裁的决议。还是在美国，出于对美国税改可能带来的良性影响，华尔街经济学家近日调高了明后两年的经济预期，请听王山的介绍。
由于2017年美国企业盈利增加，年终消费开出红盘，失业率下降，30年来规模最大的税改法案通过，华尔街经济学家近日调高2018和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认为减税措施将带动未来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华尔街日报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任近一年，他最自豪的成就就是美国经济表现。华尔街股市道琼斯指数一年内上涨5000点，站上24000高点，失业率降至17年新低。年终感恩节与圣诞节零售市场表现亮眼，显示美国经济已摆脱谷底。报道说，国会上周通过了1.5万亿美元减税方案。国会预料明年一月提高联邦支出上限，并大幅增加灾害支出，税改方案将更早见效。高盛集团经济学家近日调高了对美国2018与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0.3与0.2个百分点，分别达到2.6%和1.7%。高盛集团经济学家预期，消费需求增加将刺激就业。明年美国失业率可降至3.5%，2019年将进一步降至3.3%。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预估，消费支出增加将带动美国明年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商业投资将增加0.1个百分点，美国明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2.1%。
韩国政府周三表示，四名来自朝鲜核试验场附近地区的脱北者表现出了可能是由辐射暴露而产生的症状。韩国统一部表示，医生在对这些脱北者进行体检后的分析结果显示，他们曾于2009到2013年期间受到过核辐射，但是科学家认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与朝鲜进行的地下核试验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韩国政府今天表示，明年1月5号将与美国就修订2012年签署的贸易协定举行会谈，以解决华盛顿提出的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叙利亚反恐战争进入尾声，西方圣战分子回流惹人担忧。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叙利亚反恐战争的军事活跃期告于段落之后的不久，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便表示成功捣毁了一个准备在圣彼得堡的喀山圣母院大教堂发起袭击的恐怖分子的窝点。防不胜防，12月27号的圣彼得堡商业中心超市爆炸袭击当中造成了13人受伤，该国的反恐部门已经介入并调查。无独有偶，叙利亚北部地区日前抓获了多名来自法国的恐怖分子，这无疑是法国圣战分子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被解获。他们与2012年在法国西南部造成7人死亡的袭击有关联，昔日的圣战分子回流，他们将何去何从？2012年南法袭击案的凶手穆罕默德·梅拉身边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这层神秘的云当中就有一名重要的法国圣战分子，他叫托马斯·巴尔努安。巴尔努安今年36岁，12月17号他在叙利亚的北部落网，被库尔德战士所抓获。他曾经在2000年前后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在南法的城市图卢兹等地经常参加极端组织的洗脑活动，终于在2014年奔赴叙利亚境内参加圣战组织。除了巴尔努安之外，还有多名来自法国境内的圣战分子被抓获，至少有6人。巴尔努安早在2006年就已经在法国警方调查另外一名法国圣战分子的时候被盘问过了。这另外一名圣战分子名叫萨布里·埃塞德，他前往伊拉克境内参加圣战的途中被叙利亚政府军所抓获。2007年埃塞德被叙利亚交还给了法国的司法部门，2009年接受过审判，却在2014年再一次前往叙利亚境内参加圣战。法国的警方认为埃塞德和巴尔努安两个人处于一个与叙利亚有关联的恐怖分子网络的中心点。根据政府统计的数据，从2014年开始，有大约1700多名法国公民前往了伊拉克或者叙利亚的境内参加圣战活动，这其中278人已经战斗死亡，302人回流到了法国境内。在回流的圣战分子当中，有244名成年人和58名未成年人。法国圣战分子巴尔努安的老家位于南部城市图卢兹附近的塔恩省，按照被极端分子洗脑进而成为圣战分子和当地居民总数百分比来看，塔恩是全法国这个比例最高的地区的前十名之一。塔恩长期以来遭受着犯罪、毒品交易和高企不下的失业率的困扰，而当地的皮革制造、羊毛生产和加工、纺织品制造、煤矿产业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之后开始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接纳政治避难者的同时，塔恩省已经形成了多个车臣政治避难群体的庇护所，而这些避难群体当中已经有人开始思想被极端化。一名车臣避难者被认为有精神上的问题，他平日里经常独处，情绪容易激动，被人告发在街上呼喊真主至善，并且对邻居做出具有攻击性的行为，还要求过一名女性社工皈依伊斯兰教，但拒绝和他握手。今年10月在一次自杀未遂之后，他对医院表示自己想要去杀人，警署最后决定和精神疾病专家联手对其进行所谓的管理治疗。塔恩的政府所辖的图书馆曾经有人报告过，几个月以来经常看到一名奇怪的外来客谈论女性的规范，并且浏览伊斯兰的网站，这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但是省政府并没有就此发布针对市民的提示和建议。目前包括法国的内政部、巴黎警署和塔恩省政府在内的多个行政层面采取的方针是监控发现可疑情况，对可疑情况进行评估和跟踪，对尤其是青少年的人群进行伴随工作。 工作。就在今天，法国国防部长表示，今年国防部的预算当中有7亿欧元还没有被动用，也没有被动用的地方。他在推特上写道，军队预算的节省成为了现实，可喜可贺。2018年国防部的预算在340亿欧元左右，和2017年相比有所增加。国防部表示，军费增加是法国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尼南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起来关注了叙利亚反恐战争进入尾声，西方圣战分子回流惹人担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夏荣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议题各有主张。右翼大报《费加罗报》披露，法国教育部长计划重新整合小学教科书的内容。与此同时，法共人道报批评周三被捕的法国劳工局将强化监督失业者是否积极找新工作，并寄出相关惩罚规定。经济报纸《回声报》推出分析，在法国政府系列改革后，2018年对纳税人将有哪些变化？同样的，在2018即将到来之际，天主教十字架报的专题提问，法国的国际形象会转变吗？至于传统左派的解放报，则与众不同地关注中国即将建立的全球最大的人民 DNA 数据库，并配上一张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左眼与电子监视器重叠的照片。解放报专文指出，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正在建立全球最大 DNA 数据库。为此，中国的全国警力需要肩负一个任务，要在2020年之前将目前的 DNA 样本数据增加一倍至一亿个。《华尔街日报》声称，这个数字是根据该报检阅过的中国全国多个警局的文件所得。为了达标，他们每年所需要收集的 DNA 样本几乎等同于美国过去20年收集的总数。尽管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记录涉嫌犯罪或已经被定罪的疑犯基因档案，但中国的数据库被指可能危及包括无论是否切实可疑的任何一个人。人权观察警告说，这一个采集项目可能会被用于政治控制。强大的中国警方在没有有效的隐私保护措施或独立的司法体系下进行大规模 DNA 采集，是一场滥权的完美风暴。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兹恩在一份声明解释说，在调查特定的犯罪案件时， DNA 采集可以合理的执法用途，但是只有在人们享有有效隐私保护的语境下才可以。在中国达到这种局面之前，大规模采集 DNA 和扩大数据库都应该停止。据了解，中国自1989年开始采集 DNA， 至今已经收集超过4000万人的基因信息库。解放报据此指出，中国政府不断地以高科技将其监控系统现代化。一项最新的计划是建立一个超级 DNA 数据库，而数据库的背后目的不言而喻的是对其14亿公民进行全面监控，或者说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中从此再无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过科技天眼。何言如此？因为北京当局将 DNA 档案数据与即时监控工具结合，从而建成一个铺天盖地的数位集权国家。解放报的社评也提到，数位集权国家这样的世界。作家奥威尔在他的作品《1984》中曾经想象过，但读者可能未料到，中国当今的领导人习近平通过无处不在的电子摄影机、脸部辨识技术以及网络监控等高科技， 把它变成现实了。此外，在毛泽东身后的124年，中国当权者仍然深信毛生前爱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巩固政权的教条，因此绝不容许任何动摇中共权威的一丁点言论或举止。解放报社评继续提问，全民受政府电子科技监控，这样的世界预言出明日的世界，还是仅仅止于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本性？该社评认为，从目前来看，西方民主国家的水坝仍然坚固，国会监督与制衡政府还能防止警察与公安的滥权，但我们也同时感受到这股监视全民的潮流逐渐扩展开来，个人的隐私与自由都将受到制约。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一起来关注。
2017年只剩下最后几天，台湾海峡情势依然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成为全球重大危机点之一，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时近岁末，两岸关系近期出现了对抗升温的迹象，一是大陆的解放军军机编队连续频密地绕飞台湾本岛，已成常态化；二是民进党政府减调单位突然高调地拘传主张统一的新党四名青年骨干，引发岛内外一片哗然，对岸国台办甚至高调声明表达关注，预料两岸关系在新的一年仍难缓和，甚至会更加紧张。2017年是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起点，由大陆所主导的推动统一进程的两岸关系新阶段的大势出现。北京从中共十九大开始，已经开启了高压反独、稳步促统、融合发展的促统战略，并且已经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独对抗已经从势均力敌的较量变成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对等博弈，在博弈中双方各有坚持，不见松动，大陆处于攻势，步步进迫，台湾虽处于守势，也寸土不让，甚至还不时挑弄北京敏感的神经，因此可以预判明年的两岸关系会酝酿更大的危机，比今年更紧张，僵局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发生突变。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在台独问题上和扁政府时代的明目张胆相较，由于两岸实力差距逐渐拉大，蔡政府当然不会贸然推动法理台独，却采取一种渐进低调切香肠式的柔性台独，也被称为文化台独的策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世代的交替，台湾本土意识的发扬与诠释理当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当某种假台湾文化意识为名，行推动台独政治为实的政治行为出现，这种逾越文化本质已然变调的政治企图，当然就必须严正的批判导正。这一年多来，从文化部、教育部到外交部，偷渡文化台独的乱象屡见不鲜。首先是除了抓紧一切机会去中反蒋之外，更透过修改中小学历史课纲，彻底斩断台湾与中国史的连接，向下一代年轻人灌输新台独史观。其次，透过语言平权和前置中华宗教信仰，试图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在这凸显少数族群文化、殖民文化，人为制造在血缘、地缘和观念上与中华民族完全不同的台湾民族。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在华盛顿解读十九大报告时表示，他曾告诉美国国会的议员助手，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他的这段讲话在台湾岛内引起强烈震动，台外交部、陆委会等机构纷纷抗议，指责李克欣恐吓台湾。大陆从没有承诺放弃武统台湾，而且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不仅大陆人清楚，台湾人也很清楚。大陆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线，但它不是唯一的红线。如果台湾搞统独公投、更改国号，或者采取其他法理台独的行动，解放军都将根据反分裂国家法 坚定果断地跨越海峡，登陆并控制台湾全岛，以武力方式结束分裂局面。这一决心是北京对台政策的基石，它虽然没被挂在嘴边，但却不可撼动。台湾旺报的社论说，中共十月来报告传递大陆对台思维新思路，在划定反独红线的同时，将进一步改善台湾民众在大陆的生活待遇，以吸引更多人到大陆工作、求学、创业。新思路看似对民进党政府不再针锋相对，态度已较为缓和，但若与十八大报告对比，却可以发现习近平已不再强调两岸融合，而更侧重大陆对两岸关系主导权的掌控。两岸从1895年开始隔绝，1945到1949年虽经4年复合，但对多数台湾人而言却是一段悲痛的岁月。加上冷战时代两岸武力对峙，台湾民众恐共危惧统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今大陆有条件主动化解台湾人恐共与危机统一的心态，如果让更多台湾人从两岸交流中获益，就会真心认同两岸好台湾才会更好的理念，这需要大陆更大胆的创意，更有效的作为。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今天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62周岁名单。诺贝尔奖推文纪念称，刘晓波今年7月13号在监控和外界隔绝情况下过世。中国维权人士遭判刑，欧美声援关切之后，中国作出回应称绝不接受个别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文化中心遭到袭击，至少40死30伤。俄罗斯圣彼得堡超市昨天爆炸，致13人受伤。普京表示这是新一起恐袭事件。中日两国执政党就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达成共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纽约时报撰文回顾一年的外交政策，重申持续向朝鲜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税改带动美国经济，华尔街高调调高明后年经济增长预期。四名朝鲜脱北者身上发现辐射暴露的症状，但是尚未证实和朝鲜核试验有直接的关系。韩国明年年初将与美国进行谈判修订贸易协定。台湾民众抗议空气污染。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12月28号，根据交易平台 Bitfinex 的数据，在韩国公布监管新政之后，比特币价格直线的下挫，一度跌到13895美元，在一个小时内连破15000和14000美元两大关口。韩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将实施更多的措施来监管加密货币交易中的投机行为。新的措施包括对加密货币交易实施实名制，禁止匿名开设加密货币账户，以及根据韩国司法部的要求关闭虚拟货币交易所。本月稍早的时候，韩国正式宣布抑制加密货币投机的措施，包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加密货币和进行加密货币投资，寻求阻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进行加密货币交易。同时，韩国财政部将考量针对加密货币征税的可能性。韩国在比特币投资方面特别活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大交易所之一，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20%。据估计，韩国有200万人拥有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飙升的比特币价格已经吸引了大批新入者，从大学生到在家玩游戏的爷爷奶奶，而且他们愿意为全球价格支付15%到25%的溢价，并且希望比特币的涨势能够持续下去。德意志联邦银行卡尔·路德维希·蒂勒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昂贵而且没有效的系统，这一系统对于货币的清算是不适用的。他强调，对于比特币投入的资金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丧失它的价值。他认为他们并没有建立等同于欧元的数字货币的计划。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星期一表示，加密货币应该只能由专业投资者进行交易，不应该成为主流。他说，加密货币应该交由专业市场参与者处理，而不是一般公众。这是他在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的。俄罗斯当局十月同意对加密货币市场加以规范，承诺在年底前就管理方式提出规划。以色列当局成为最新的打击加密货币的国家监管机构，12月25号宣布禁止从事比特币交易的公司在特拉维夫证交所上市。以色列证券监管局的局长豪瑟表示，他任命了一个研究如何监管数字货币的委员会，将在未来一个星期提交报告。他警告说，扶摇直上的价格是一个泡沫。中国在9月份决定关闭比特币交易所，并且禁止首次代币发行，一度导致比特币价格大幅下滑。欧洲央行的执委科尔12月11号表示，比特币投资者的资金面临风险，但是目前没有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风险。欧洲央行主管市场运作的科尔说，银行几乎没有比特币风险敞口，过去他们曾经是向金融系统传播系统性风险的媒介，因此风险仍然局限在买入比特币的投机基金和个人身上，但并没有构成宏观的经济风险。主流资产管理公司的多数基金经理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说，比特币期货推出不会吸引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美联储稍早也宣布不会对比特币进行调节。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詹姆斯·福赛特表示，比特币的实际价值为零，过去30天平均每天的比特币交易额达到30亿美元，货币交易市场的交易额为 5.4 万亿美元。专家说，如果谁都不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那么它的价值就是零。福赛特认为，比特币不应等同于货币，也不等同于真正的黄金。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中法关系特别节目，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2017年即将过去，回顾一年来法中关系的发展，相比较于两国在年内各自经历重大政治事件，如法国大选诞生了史上最为年轻的总统马克龙，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稳固最高权威相比，两国的外交关系发展显得相对平稳，波澜不惊。这一双边关系在国际大格局下2018年的走向，马克龙年初预定首访北京会透露怎样的对华策略？我们有请法国巴黎彭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谈谈他的分析。回顾即将过去的2017年，您是怎么评价法中关系在这一年的发展？
我想这一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了哈，因为中法双方呢各自内部呢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重大的变化，比如说法国的大选是牵动了不仅是法国人的这个关注，也引发了世界上的这个高度关注，因为这牵扯到法国下一步的发展，欧盟的命运啊。那么马克龙当选啊，至少法国现在的政坛基本上趋于稳定啊，改革的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的啊新的气象，改革的动能在急剧的加速，也给人们带来的一些希望。那另一方中国那边呢，因为有十九大啊，就围绕这十九大呢，前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吧？各种各样的爆料啊，包括对政坛人物的去留啊，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反腐呢，也有一些让人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说孙政才的被捕啊等等啊。所以总的来说是内部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双方内部都有一些变化情况下，恐怕也不见得会能顾及到双方的那种关系有些什么新的 发展，所以基本上我想2017年回顾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澜的一个双边关系这样一年吧。
嗯，比较稳定的一年。
对，
那法国新任的总统马克龙对于这一年法中关系发展，他体现出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思想？您可以看得出来吗？
对，我们现在大概还看不出来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啊，这个萨科齐总统尽管跟中方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因为见达赖喇嘛事情引发了中法关系的一些波折，后来尽管修补，但是中法关系在他的任期呢，还是有一些起伏，是吧？那奥朗德这五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事件发生，知道大概也许习总书记喜欢受到很好的尊重和招待吧，所以习总书记到法国来的时候，奥朗德把足够的面子给了这个习总书记啊，那种招待，那种高头大马呀，国家警卫队是吧哈、但事实上的实质性内容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法国奥朗德时期因为要促进内部的自己的改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在中法关系上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基本上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时期这么过来的。那马克龙的时期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他究竟在中法关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啊，但是呢有一两点可能会可以预估到。第一，我想鉴于美国川普的现在这种状况啊，比较孤立主义的这样一个政策取向，包括在环境气候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一些退缩，我想马克龙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呢争取中国的撤澳元吧，形成一个国际的在环境气候问题上的同盟性的关系啊，对美国施加压力啊，推动全球的这种关于气候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我想这个可能是马克龙在跟中方的关系推动上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那第二呢，在一些国际的重大事故上呢，比如说朝鲜的问题，对吧？中东的一些问题，叙利亚的后续啊，这些问题，可能都会争取中方的一些合作。那么第三呢，可能在经贸上呢，会不会再努力做一点，让双方的经贸能够更加热络，同时呢，也更加平衡。法国在对华贸易上一直有很大很大的赤字。我想这个美国人现在在嗷嗷叫啊，川普压力对中方很大，我想马克龙恐怕也不会完全在这些问题上一点表示没有吧，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要求中方是不是更好的承诺陆世贸时候的一些承诺，这个更好的开放一些市场，中共尊重一些产权啊，我想这些问题上就是说双方怎么样更平等更合理啊，这个不要只是中国的产品占欧洲的市场，那中方许多市场完全就是封闭不开放，我想这可能是也是马克龙会下一步可能吧会有些着力的地方，大概基本上我想在这个三个方面会有一些考虑，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了，不过很快他会去中国访问，届时一些活动声明可能会在这方面会向我们展示一个比较清晰的信息吧。
那么在经济的交流上头，中国是法国的一个第六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法国在亚洲的一个最大客户，而法国是中国游客在亚洲之外的第二大的旅游目的啊。那马克龙作为一个非常有雄心而且非常务实，从他七个月就任以来的表现，好像法国人对他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民意刚刚出来是 52% 支持率。从他各项这个改革上面来看，他这个经济是占了很大的一块，就是您刚才说的分析他和中国发展关系经济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吗？
其实马克龙这个人从一开始出来竞选中的时候，我还写过文章，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天才啊。当然他也有运气很好了啊。你想想，以法国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比较了解，这样一个革命传统啊，批评这个传统的比较强的国家，他最近搞了这么多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点伤筋动骨的改革的话，他这个民意在前一段有一些掉了之后，现在不仅仅不掉了，反而回升到50%以上，这个真的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奇迹了啊。这个。你想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容易做到呀，你改革动力的时候反而那个民意还能起来，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很有才华，而且他最近的这些 基本上没怎么出错啊，各种各样的在公众面前用语啊，出手都很精到啊，很恰到好处，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啊。对于你谈到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啊，您提到旅游啊等等这些，我其实没有具体的讲啊。马克龙实际上在他上台不久之后曾经提到过对中国投资的某些问题上的这种要限制，当年在欧盟范围内，这个事情后来被德国和意大利给推，就是说他一方面他会坚决地捍卫法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一些重要的敏感的一些投资是不是不要让中方给渗透给拿去，这个是他的担心。这个当然不仅仅不是对中国了，你看他跟意大利合作那个法国的那个重要的那个船厂的事情上，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光是对中国的，但另一方面他会很务实，就像您刚才提的，他会很务实，比如说像旅游啊，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的啊，农业的等等各方面的合作上，我想他一定会投入，而且是只要不牵扯到敏感的战略性的，他欢迎中国的投资来法国也是其中应有之意。总之是一个很有雄心、比较务实又比较灵活的一个政治秀，所以他在处理中国马关系的问题上，我估计也会有这样的风格、这样的一个特征出现了。
对于中国现在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新的丝绸之路这个战略，法国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法国看不出来法国有特别的这种热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是中国的一个经济上有中国的经济的考虑啦，比如说消耗中国的这种过剩产的这些东西，对吧？包括对外投资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中国啦，在80年代90年代日本进入到一个阶段之后也是有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当然是有一个地缘政治的考量，这是中国式的扩张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了啊，就是整个一个全球性的战略的推进、战略的设想。那这一点上，那当然法国是既会，我个人想啊，大概按法国的现在的逻辑来说是既会欢迎啊，又会警惕啊，我想大概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不会像许多人那样盲目的欢迎啊，另外这个不明个理的赞美，会有保持他基本的警惕啊，因为毕竟法国这样一个大国，它有它的过去的历史，在非洲、在东欧、在中东啊，他有他的历史和立国的一些原则等等啊，这方面可能和中国会有一些潜在的矛盾，所以法方不会那样过于浪漫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呢，对一些有益的项目啊，我想法国不会反对的啊。这个你看，法国在继英国之后加入这个亚投行的创始国，本身就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政治考量了。
您对于法国总统可能将于明年年初，根据法国外交部的消息是说明年年初啊可能会首次访问中国，您对他这次访问有哪一些期待，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啊，我想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大格局之内所决定的，世界格局所决定的，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啊令人惊讶的一些事情出来，除非中方比如说做出一些像打了南韩记者那种事情啊，可能会不会惹起一些什么外交风波，除此之外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出人意外的一些啊，双方的关系会在现有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然后适当的加温，稳定双方关系，在世界的事务上寻找一些共同的可以合作的着力点，利益的共同共享点。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但是呢有一个事情会很有意思啊，可以大家可以观察，因为马克龙的当选，他的这样一个年轻总统这样一个当选，他和他太太这种关系在当选那个时候就在中国国内就引起了各界的长时间的热议，哈哈，这个还有国内那个一个很无耻的一个网络作家被习总书记召见过啊，因此这个鲤鱼跳龙门啊，在国内招摇撞骗的一个叫周小平啊，他写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挖苦，非常阴暗的心理的写的这个诋毁马克龙的一个文章，曾经在国内传播很广。那这些事情我想是说什么呢，是说马克龙到中国去估计可能会在社会各方面当中会引起一些关心，是不是会像追星一样的会引发一些人的这个关注，这可能是其他的西方总统到中国去可能会不会有的这样一个现象啊，因为他的故事爱情故事本身就让一些人津津乐道，是吧？所以这方面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有趣的表现，因为 他这样一个年轻的人作为法国这样重要国家的总统，而且没有怎么凭着自己的能力在迅速的崛起啊，会在中国是不是会引发一些人的再新的热议啊，这都是可能要届时会看到的一些象征。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像马克龙这样的一个人能当个地级的领导大概已经很不错的事情了，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到时候估计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交媒体的啊一些热议啊，这个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总统啊去中国国事访问可能不会见到的一些现象吧。嗯，
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本台的采访。听众朋友，本次专题节目请法国巴黎蓬托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谈2017年的法中关系。感谢苏菲亚和班扎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艾米为您带来的节目法国风光，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光专题节目要介绍的是法国南部的重镇，之前被冷落，现在旅游业越来越发达的城市马赛。马赛是法国最大的海港，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在巴黎和里昂之后法国第三大城市，也被认为是时尚和历史相互交融的最佳写照。马赛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的旅游资源，但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遗产等条件都一直未能让马赛的旅游业得到腾飞。对于法国人来说，马赛是阳光、海滩、美食、足球的象征，但同时也是犯罪率频发的地区，暴力、杀人等犯罪案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的社会新闻版，也让人望而却步。老港、老区都给人不安全的感觉，但是这种局面近几年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马赛已经逐步成为法国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喜欢的目的地。从地理优势上看，马赛临海，除了沙滩和港口以外，还有独特的港湾。从人文遗产上看，马赛港的侧面圣让堡、伊夫城堡，后者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从长方形的贾尔德圣母院俯瞰马赛，城市的步行街和购物区与历史景点交相的辉映。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将马赛列为当年的旅游目的地的名单第二，让这个具有浓重色彩的大城市的旅游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其增速之快也令人震惊，以至于最近一位同样也是美国的杂志的记者撰文指出，大家要去马赛旅游的话就赶紧去，不然马赛就会成为游客云集的巴塞罗那了。2013年马赛是欧洲文化之都之一，纽约客在介绍马赛时就指出，马赛是地中海的港口城市，近年来充满活力，有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画廊和前卫画廊能够吸引游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今年夏天就选择了到马赛去度假，让马赛一时登上了各种报刊的头条。而这位总统身穿印有他的名字的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衣，在沙滩上跑步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各种媒体上，可谓是为这个城市做足了广告。有意思的是，《Politico》杂志对马克龙将马赛作为度假目的地的选择进行评论时，将马赛和巴黎这两个城市进行了对比，指出马赛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巴黎却很紧张；马赛阳光灿烂，而巴黎却经常阴雨绵绵。尽管如此，马赛和巴黎比却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重要的原因就是马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腐败、暴力团伙聚集的城市，经常被报道的总是偷抢以及犯罪团伙帮派之间相拼打杀的社会新闻，所以让这个阳光之城魅力大减，更让游客止步。在市长 Jean-Claude Godin 的带领下，马赛在五年的时间内已经改头换面，老港得到修缮，一座全新的博物馆耸立在了海边，老城的安全问题也得到改善，再加上南方人好客的传统美食和海滨的美景，让马赛不知不觉间成为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周末度假的首选地，这也是马赛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们朝圣之地。2016年马赛的游客人数翻了个倍，达到600万。 虽然和巴黎尚无可抗争，但是已经让马赛的旅游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Politico 杂志的记者指出，马赛的酒店和餐馆的质量高，价格便宜，再加上这里特有的热情的南方人的口音，粗而不躁的城市风情，马赛人也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住在一个如此酷的城市里。巴黎到马赛有高速火车，3小时就能到达。欧洲的各大城市也有到马赛的航线，交通实在是十分的便利。而马赛老城区的酒店也大都能达到国际标准，服务十分的周到。马赛周边明信片似的悬崖下的港湾也早已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趋之若鹜的美景。记者给出的建议是，或者驾车或者乘公交车到一个安静的港湾去，学当地人一样，在傍晚时分到海里游一游，打开一瓶啤酒，边品边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瞬间就能忘掉世间的烦恼。另外，老港的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建造也大大提升了马赛的文化品味。除了参观以外，这个博物馆还提供给游客俯瞰老港、老城和大海的视角。马赛的美味佳肴也是游客不可能错过的。马赛街头的餐馆随处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食材和地中海风格的烹饪，一些餐馆直接就开到了港湾边上，因此游客们也有可能和马赛的市长一样，点上一大盘海鲜，一边欣赏日落，一边和亲朋好友畅谈品尝美食。5年前，如果大家翻开报刊上有关马赛的文章，大部分都和凶杀案件有关，但是在这个领域目前也有所改善。根据警察局提供的数据，在2012和2016年间，马赛的犯罪率下降了 60.5%。 那么综合以上这些优势，还有什么理由不到马赛游览呢？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今天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62周岁冥诞。诺贝尔奖推文纪念称，刘晓波今年7月13号在监控和外界隔绝情况下过世。中国维权人士遭判刑，欧美声援关切之后，中国作出回应称绝不接受个别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文化中心遭到袭击，至少40死30伤。俄罗斯圣彼得堡超市昨天爆炸，致13人受伤。普京表示这是新一起恐袭事件。中日两国执政党就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达成共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纽约时报撰文回顾一年的外交政策，重申持续向朝鲜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税改带动美国经济，华尔街高调调高明后年经济增长预期。4名朝鲜脱北者身上发现辐射暴露的症状，但是尚未证实和朝鲜核试验有直接的关系。韩国明年年初将与美国进行谈判修订贸易协定。台湾民众抗议空气污染。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Les mots d'amour》，中文的意思是“爱的字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J'aimerais écrire des mots d'amour, parce que parler, c'est pas mon fort. J'aimerais écrire des mots d'amour, les faire jaillir de mes 3 accords. Mais j'ai un peu froid, comme a dit l'autre, et ce long frisson qui n'en finit pas. J'ai un peu froid, mauvais apôtre, mon cafard me lâche moins souvent qu'autrefois. Je l'ai appris à mon tour
je te le livre un peu. Je te propose de laisser le long du discours nos contentieuses et comptes à rebours. Oublier le temps d'un refrain, ce bon vieux réflexe, moi j'en garde pour demain. Y'a la toi, y'a la to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hear our programs in English, starting at 400 hours Universal Time every day.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